贵经赵慧这么一提醒，急忙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前，哎呀，坏了，可不是吗？因为走得太急了，自己竟然忘了带朝珠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由心中一阵惊慌，急忙对赵慧点了点头说，多谢提醒，我们改日再谈吧，待会儿见了皇上好生回话。说完转身就走，径直来到了傅恒的面前，笑着说，哎呦，六爷，你瞧我今天呐，恐怕要出丑了，因为走得急竟然忘了带朝珠，待会儿见了皇上您可得替我打个圆场呢。哦，先别着急，待会儿看看谁下来了，借一串搪塞一下也就是了。正说着话呢，南街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几个人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和珅一手挥舞着马鞭，一手攥着阿贵的朝珠飞驰而来，远远在铁牌子跟前滚鞍下马，一溜小跑来到阿贵面前，气喘吁吁地说，贵君们，您的朝珠。阿贵一边接过朝珠挂上，一边笑着说，哦，哈哈，你个小鬼头，打量我没法见驾了是不是？哈哈，告诉你吧，我呀已经戒了。和珅熟练地打了个腔，起身说，啊，那戒是戒，您跟我说过好些次了，说这串朝珠上带着几颗祖母绿，那是皇上亲手赐给您的，戴上这一串更显得爷承恩尊君不是？说完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几位大员，又打了个签儿，便退到铁牌子南边候着去了。纪云刚要说话，就听西华门里传来太监的声音，
皇上有旨，命傅恒、纪云进养心殿见驾，押赵慧也进去。
几个人忙鱼贯而入，刚走到养心殿垂花门前，就看见一名年轻的官员从里边出来了，傅恒和纪云都认得，这是刘统勋的儿子，叫刘墉。刘墉只是看了一眼赵慧，便给傅恒打了个圈说，主子叫进去呢，正召见张家兄弟，就快下来了。两个人忙答应一声是，定了定神，来到店门口报名觐见。赵慧啊，因为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带着枷锁，镣铐啷当的跟在后面，所以立刻招来了太监宫女们好奇惊讶的目光，但是也只是看看而已，没人敢议论。只听店里传来了乾隆的声音，
外边热，傅恒你们几个都进来吧，赵慧也进来。
这几个人答应一声，便跨进了殿门。只见乾隆盘膝坐在东暖阁的大炕上，炕前跪着两个四品官员，年纪都在40岁上下，正在聆听乾隆的训诲。乾隆大概是因为休息不好，眼圈有点发黑，脸上也是满脸的倦容，但说话的声音却很平和。
啊，朕刚才已经说了，你们也在张廷玉请了罪，朕只是要和亲王查看一下你们的家产，并没有抄家的旨意吗？张廷玉本是朕礼敬有加的老臣，原是要成全到底的，但是他信不过朕，几次三番的来折腾，叫朕出字据下明诏，朕每天忙得七死八活的，他身为三朝元老，不为朕分忧也就罢了，还要来添乱，朕心里当然不取他这一条了。
张家兄弟连连磕头说，是皇上训诲的事，家父再三命臣等叩谢天恩，如今他已经反省知错了。
哎，老儿戒德，张廷玉是该从这一条上好好反省一下了。不过 查看家产也算不上什么处分。朕从来不为这些个事儿罪人的。四川学政朱权是你们的妹夫吧？有人弹劾他从军饷里克扣火耗，一查他果然有这事儿。一个学政身为朝廷大员还要喝冰血，而且还有收受考生贿赂的事儿。如今他的财产转移了，自然要株连到你家了，这是很扫面子的事儿。但张廷玉贪得无厌，不稍加惩处，怎样境界后人呢？他的配享太庙的事儿，仍然按照原来的旨意办，大学士衔也不动，只是要削去伯爵，对大臣没有境界那是不行的，但是也不会株连到你们。就这样，你们跪安吧。两个人诺诺连声，磕头施礼，退出去了。乾隆看着张廷玉两个儿子的背影，不由深深叹息了一声，这才回头看傅恒和纪云。好了，你们两个都起来，赐座。俩人见乾隆的脸色不大好，只是斜牵着身子坐下，却谁也没敢说话。乾隆起身看了看跪在一边的赵慧，来回的跺着步子，又像是对几个臣子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朕真想不到，讷亲平常办差谨慎小心，为了将来访的客人拒之门外，家里养了两条恶狗。看来他是对自己没信心呐，相信自己的程度还不如相信那两条恶狗呢。满口大话，争着要去金川，到头来又如何呢？打了败仗，吓得尿裤子，还带出一群像赵慧这样的混账。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，就连伺候在外边的宫女太监们都吓得腿肚子直转筋。傅恒也激灵灵打了个寒颤，见乾隆生气，急忙说：主子息怒，讷亲赵慧海兰茶自有应得之罪，主子您可千万别气着了，气坏了龙体。生气？和他们生气？哼！乾隆发了一通火，倒了倒心里的闷气，情绪好像好了一些，转身回到炕上坐下，端起炕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，说：朕生讷亲的气，他也配？海兰茶是多拉尔忠永公的孙子，他祖父是何等的英雄啊，跟着圣祖西征的时候身中数十箭不下阵呢。赵慧的父亲佛彪在科布多一战身陷重围，连斩噶尔丹17员战将，保着圣祖爷突围，那不也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？所以朕不生他们的气，只是替他们难过，替他们害臊，只能叫朕小看他们。乾隆这些个话说得够狠的，听着这种挖苦的话，真比挨打还难受呢。别说赵慧了，就连傅恒和纪云的心都在瑟瑟颤抖，好像有人用鞭子在抽他们的心，所以他们的心缩得紧紧的，满身大汗，把袍服都湿透了，整个大殿死一般的沉寂，静得像一座空空洞洞的古墓。赵慧带着枷锁，上身直挺挺的昂着，脸涨得通红，看得出来他觉得十分的委屈，心中酸甜苦辣麻酥咸，那是五味俱全，早已泪如泉涌。到后来他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，因为带着枷锁没法磕头，他就用这个枷锁在地上用力地磕了几下，算是磕头了，说道：主子，主子，请主子让奴才把实情说出来，
说完就领死罪。
这养心殿啊，是皇上接见大臣处理朝政的地方，平常太监宫女儿在这走路，那都是轻手轻脚的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。大臣们奉旨奏对也是非常有分寸的，都怕君前失礼。今天听见赵慧在此大放悲声，嚎啕痛哭，几个伺候的太监宫女儿都吓得浑身发抖，脸色焦黄。纪云本来端着茶正想喝呢，竟然吓得手一颤，差点没把杯子掉地上。傅恒也紧张的心头突突直跳，思量着如何替赵慧打圆场，收拾着君前失礼的局面。就连乾隆本人也被他惊得脸色苍白。乾隆生在皇家，自幼在宫中长大，那路怎么走，话怎么说，饭怎么吃，凡事都是非常有规矩的。他也曾经出京体察过民情，见过好多悲苦的人，凄楚嚎啕痛哭的，什么样的都见过，可是还从来没听到如此撕心裂肺的哭声呢，真个是惊心动魄呀。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已经断定这个陶匠背后必有隐情。思量着已经有了主意，仍然冷冰冰地说，既然召你进来，自然要给你说话的机会咯。你是个武将，带兵打仗，老行伍出身了，就算朕不治你军前失仪之罪，你在朝堂之上这样大哭小嚎的，成何体统？赵慧涕泪滂沱哭了一阵，好不容易才止住了悲声，说，主子，奴才憋了一肚子的话呀，要向主子倾诉。因为悲极失态，又犯了君前失仪之罪，请主子谅解。主子，讷亲他竟然是个秦桧，是个十足的张世贵。一想到在金川前线的那天晚上，自己不顾生死救护讷亲，后来要不是海兰察及时赶来援救，他讷亲早就没命了。没想到这个讷亲竟然是如此小人，他丧尽天良，恩将仇报，想杀人灭口。又想到他和海兰察两个人为逃活命，为了让朝廷知道真相，千里逃亡，经历的种种折磨，赵慧的眼泪就像走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流。但是他怕军前再失仪啊，只好强忍着，憋得脸色通红。乾隆见他悲愤如此，痛不欲生，一颗心直往下沉呢，便命令王礼去把刑具给他去了。回过头来又问，小兰，张世贵是什么人啊？纪云虽然读书读得多，但是却很少看小说，他也不知道张世贵是谁，正没法回答呢，却听傅恒在一旁说，主子，张世贵是白袍将里的人物，是薛仁贵的顶头上司，地地道道一个嫉贤妒能的小人。小兰平常是不读这些个书的。这几句话冲淡了一些刚才的紧张气氛，赵慧去掉了刑具，急忙向乾隆磕头行礼谢恩。他平常啊就是个非常有条理的人，虽然心中悲愤，但是思路却非常的清晰。他先从战前的动员会讲起，他和海兰察如何与讷亲张广嗣的意见不同，讷亲张广嗣呢如何刚愎自用，不采纳良策，以致被沙洛奔分割包围，各个击破，下寨松岗惨遭失败，刷经寺失守，蒙羞受辱，由着沙洛奔摆布。后来他们俩又如何得吴雄红师爷报警，说讷亲张广嗣
想恩将仇报，杀人灭口，让他们俩赶紧想法子。二人又如何设计逃离险地，分头赴京，扣却告状等等，前因后果详细说了一遍。听得满殿的人惊心动魄，目瞪口呆呀。乾隆的心也是一会儿紧一会儿松，一时悲一时怒。等到听完呐，不由怒火上冒，手心里都是冷汗。纪元紧锁双眉，摇头叹息。傅恒却在心里默默地把赵慧说的和乐敏、李世尧、金红、金辉的来信相比较印证，想的要更深远一些。正思量着，却听赵慧又说：“主子，主子，说一千道一万，我们根本不是败在沙洛奔手里，完全是败在两个无能又无德的主将手里啊。沙洛奔是很能打仗，但我们的主将也太窝囊了，简直就是废物，所以才致使我军惨遭失败，致使朝廷军富蒙羞啊。”
乾隆没有马上说话，
他的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他已经完全相信赵慧的话了，但是他又实在是不愿意相信呢。过了好一会儿才问：“
那海兰察呢？他如今在哪儿啊？”
赵慧把满肚子的话都倒出来了，心里似乎畅快了许多。听了皇上的问话，急忙回答说：“回皇上，因为金辉是讷亲的得意门生，我们怕他听了讷亲的话来追杀我们，所以我和海兰察就在武昌分手了。他走汉水北上进京，因为听说主子要南巡，所以奴才才走长江东下南京。可是到了南京才知道主子还没起驾呢，这就到了金红的衙门投了案，由他押解来京城的。这样自然是奴才走得要快一些，汉水是逆水而上。奴才想海兰察说不定此刻到了南阳或者是洛阳。”“
嗯，听说你们还私带了军饷，是不是啊？”
赵慧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说：“对，是的，因为松岗大库朝不保夕呀，钱留在那儿那就等于便宜了沙洛奔，等于资敌，所以我和海兰察商量了一下，他带了10万两银票，奴才带了500两黄金，投案的时候都交给总督衙门了。海兰察比奴才要聪明10倍，奴才估计着他不会出什么意外的。”
乾隆听了这番话，眉骨挑了两下，看了看傅恒。
这海兰察、赵慧俩人随身携带有军饷的事，是乐敏刚刚写信告诉傅恒的，但是查遍金红、金辉的奏折，俩人都没提这档子事儿啊。
傅恒不由心里一震，
是金红忽记了这事儿，还是他私吞了这批巨款呢？但是此时此刻没有证据，他也不能说什么。想了想说道：“
主子，500两金子按如今的市价是1对24，
那就是12000两银子呀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，好查。”
乾隆铁着脸咬着牙说：“哼，一定要查。朕以宽为政，是指与民休息，当然也有个官场和息、庸牧平静的意思。世宗爷雷厉风行、整饬吏治之后，原是不愿意官场鸡飞狗跳墙、人人自危，谁知道吏治竟然败坏得如此之快，看来不杀几个封疆大吏是难得防微杜渐呢。”
说到这儿，他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对赵慧说：“
今天你讲的只是一面之词，朕先听听，等讷亲押解来京，验明审定， 才能最后处置。不信，带他到养蜂夹道去，交给刘统勋处置。
赵慧施礼却步，跟着卜信退出去了。傅恒知道外边不知道有多少官员挥汗如雨，在焦急地等待着自己呢，正想说告辞，就听乾隆说道：尹继善启程去南京了没有呢？傅恒急忙躬身回答：哦，前一天收到他的信，说是即日动身，他母亲现在在南京身体不适，他心里啊比谁都急呢。但是广东如今也不比从前了，洋人传教、中外贸易这些事儿，内地是没有的，杂事很多，都得摆平才行。上一次他给我来信说，每天花在这上面的功夫啊，要占去一多半呢。乾隆终于有了笑脸，哈，这个嘛，他在密折里也说过几次了，这事儿也难，近海吧就断了大财路，开海呢就少不了这些个麻烦啊。好，你还接着说。
是，
尹继善因为在南京任上几次被一枝花逃脱，所以他一直引为憾事，恨自己不如已故的李卫能治道，因此想请调黄天霸到他总督衙门，说是三年之内捉不到一枝花，他就引咎辞职。现在广东华裔杂处，也没有好的翻译官，中外语言都不通，他担心再出个洋裔之花来，那自己的罪就更大了。乾隆看了看纪云，问道：小兰呐，有没有好点的翻译官呢？
纪云低头想了想，有啊，
四医馆里有几个接待处的笔帖士，
好像是外语都不错，
不过他们都要随朝随驾伺候。
哎，有了，翰林院有个叫贾志军的，自小随他姨妈在广州做洋货生意，英吉利语、法兰西语和红毛国语他都能说，臣看派他去就行了。
乾隆歪着头想了想，贾志军，这个名字朕好像听说过嘛，是不是那个说话吞声吞气的那个？
对呀，主子记性真好，就是他，他连笑啊都是吞声吞气的，就像，对了，就好像那个倒夜壶的声音似的。
乾隆一听这话，笑的连刚喝的一口茶都喷出来了，挪身下炕，指着纪云说：
哈哈，你这个人呐，什么时候能改了这个毛病啊？哎呀，就是连奏对你也忘不了说笑话。
傅恒急忙笑着说：纪云已经改了不少了呢，今儿个他是瞧着主子不欢喜，想给主子开开心的。
嗨，朕又何尝不知道呢，方才的话不要记当就是了。好吧，就是这个贾志军吧，回头引荐一下，叫他冲外国人去倒夜壶吧。
纪云见乾隆高兴起来了，急忙说：
主子，臣还有一事要奏。
哦，什么事啊？说吧。
谢主子，就是征集四库全书的事儿。这个差事啊，可比不得学差。学差呢，是个个巴结，人人关心。可是征集图书就不同了，没有半点权益，只有得罪人的份儿。所以各地的官员都不肯真出力，只是勉强应付罢了。
乾隆听了，沉吟了一下才说：
其实啊，朕早就知道你的难处了，还用得着一次又一次的奏朕知道？要是直接下旨叫户部拨银子，确实不成。
这样吧，从今天起你改任四库全书的 副总裁。听了这话，连傅恒都吃了一惊，急忙躬身问道：主子，纪云任总裁的旨意已经昭告天下了，如今怎么突然给他降职了？乾隆神秘的一笑，说出一番话来。